在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稍稍缓和之后，中国试图通过大规模对外援助，用中国媒体的说话来讲，来彰显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展现出无与伦比的中国制度优势，为世界各国疫情防控提供中国经验。不过中国的做法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引起反感，遭遇反弹。尼日利亚每日邮报在4月26号的报道说，尼日利亚一个法律从业者联盟日前已经将中国政府告上法庭，要求中国对新型冠状病毒给予尼日利亚所造成的损失负责。这些律师要求中共赔偿2000亿美元，以弥补给予尼日利亚人民造成的生命损失、经济扼杀、精神创伤、艰难困苦、社会迷失、精神折磨，以及是对正常日常生活的破坏。在埃及，一名埃及律师在4月7号对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提起诉讼，要求中共就疫情对埃及造成的伤害赔偿10兆美元。而在之前，在美国、在欧洲以及亚洲亦都有个人、地方政府和律师团体纷纷将中国政府告上法庭，表达对中国政府早期隐瞒疫情的愤怒，并且要求巨额的索赔。中国战狼外交官的做法更加是增加了世界对中国的反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3月份指责，可能是美军带来了病毒，引发了美国朝野对中国愤怒，迫使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改称新型冠状病毒为是中国病毒。4月，中国驻法国的大使馆外交官指责法国抗疫不力，让领养是老金的人死在养老院，法国政府极其罕见地召见中国驻法国的大使卢沙野以示抗议。在中国广州，一些在广东的非洲人遭受到当地中国人敌意的歧视，使到一向对中国友好的非盟日前亦都发表声明，对非洲人处境表达了强烈的关切，呼吁北京立即采取修正的措施。与此同时，非洲国家要求中国减免一带一路的债务的呼声亦都越来越高。连疫情爆发以来，中国积极展开口罩外交，亦都遭遇到滑铁卢。中国捐赠销售的口罩以及病毒发速测试的试剂遭到多个国家指责质量不合标准而退货。3月28号，荷兰宣布回收数十万片不合格的中国制造的口罩。菲律宾、西班牙、捷克、土耳其、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指称中国制的病毒发速测试剂是错误率过高。美国华盛顿国家亚洲研究办公室高级研究员罗兰认为，中共虽然遭遇建制以来最大的挑战，但是并非已成定局。他说，正如习近平本人承认这样，这个对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之艰难的时刻，亦都是前所未有的挑战。自中国成立以来，这个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但是他亦都说，同时共产党亦都一次又一次地证明自己适应性以及灵活性。罗兰是在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4月27号举行的一场有关中国模式、北京推销替代性、全球规范和标准的听证会上面是这样说。当时他被问到中国目前遭遇的困境是否对影响中共向全球推销中国模式的努力。参加星期一这个听证会的专家一致都认为，中国试图是利用疫情提升印象，与中国长期以来试图通过输出中国模式以期在全球获得更大的影响力的战略是一致的。罗兰说，中国这一次的利用疫情来推进影响力的手段以及战术看来是适得其反，但是中国的战略目标不会因此改变。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亚洲项目主任易明在听证会上面指出，中国的抗疫外交在一些国家是成功的。他说，那些已经受到影响希望中国成功的国家，譬如是意大利和塞尔维亚，他们欢迎一带一路的资金，在疫情过后你会看到他们对中国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而不是批评中国。因此他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来讲，他们将会看到疫情之后在一些国家有关中国的叙事会是被积极强化，在另一些国家有关中国的东西就会更加负面，会更加受到质疑。中国打算输出中国模式的野心在中共十九大上面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2017年10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中共十九大会议上面说， 中国要为人类贡献中国智慧，亦是中国方案。习近平表示，中国发展的成功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的国家和民族走符合自己本身国家国情的道路提供了经验和借鉴。不过后来他亦都说，中国不输入外国模式，亦都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其他国家复制中国的做法。但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易明响听证会上面表示，自从习近平十九大讲话的两年半以来，中国越来越努力地向全球推广自己中央集权的政治和经济模式，而且亦都感到越来越舒适。他表示，中国输出的中国模式的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考虑。他说，第一，是为了阻止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批评，这个大家在新疆以及南中国海问题上面都提到。第二，推进替代的秩序。第三，在经济上获益。而第四，就是让中共在国内执行合法化。美国国家情报大学中国研究员、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研究主席托宾就认为，中国输出中国模式的最大驱动力是为了所谓的中华民族的复兴。华盛顿国家亚洲研究办公室高级研究员罗兰补充说，中国试图是输出中国模式，既是出于野心，亦都因为不安全感，既是害怕外部势力渗透，国内政治权系不保，又贪图国际霸权的地位。他说，中国对目前全球治理体系的不满主要体现在两点，中国物质力量亦是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之间的差距。现存的秩序基础本质上和中共的组织原则是相对立，所以他们是需要建立新的模式。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易明介绍说，中共输出治理模式的主要途径包括大当地的能力建设、输出监控模式、经济特区亦是工业园、社会信用系统、以投资制造债务，譬如是一带一路、侵入联合国的等国际组织、限制国际言论的自由，比如外国公司对台湾的身份认知等等。易明认为，中国模式本质上是专制政体的或者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即是国家广泛控制政治和社会生活，包括媒体、网络和教育。在经济体制上面，市场经济和国家控制核心部门的混合经济，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舒尔曼特别强调，中国现时输出的是专制体制，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参加星期一听证会的专家都认为，中国之所以可以在全球推进中国模式，和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过错以及失误也是有关，比如是西方国家未能合作或者是制定全球议程而向中国让步。在4月1日，中国代表宣布当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咨询小组成员，虽然7名美国官员致函联合国表示抗议，但是这项的决定至今未有被撤销，因为美国自己已经在2018年退出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的舒尔曼提出，美国必须要重新投入国际多边论坛以及机构，特别是在太空、网络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的领域夺取制定标准的领导权。与会的专家还认为，美国应该是更多地宣扬和维护自由民主的价值，而不是只是满足于指出中共的弱点。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易明说，美国在披露中国的缺点方面做得很好，但是在美国如何做，美国要怎样变做，美国是要做哪一方面的工作，他是做得很差。他认为美国外交是应该是更加积极主动，团结盟国，采取协同一致的策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